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34节。
今天早上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34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自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落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死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者。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死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了？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单日向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谨行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他最主要是处理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主要是处理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人不信死人以后会复活，
就是有一些人不相信死人以后会复活。
在一章开始的时候，
保
罗首先指出基督是真是从死里复活。
保罗首先指出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
然后他指出他们这些不信，
然后他再指出他们这些信、
他们这些不信，
他们这些不信的、
就是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
就是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
他们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
他们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
而今天的经文，
而在今天的经文
是保罗继续他前面的讨论，
是保罗继续他前面的讨论。
在20到28节里面，
在20到28节里，
保罗重新指出基督复活所带出来的结果。
保罗重新指出基督复活所带来的结果。
然后在28到34节嗰度，
然后在28到34节，
是保罗所作的一个小结，同埋对他们作出的警告。
是保罗所作出的一个小结，以及对他们的警告。
而家我哋就从呢段经文。
现在我们就从这段的经文
看看我们会学到点什么，
看看我们能学到点什么。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经文里，
我们学到第一样的功课，
我们学到第一样功课，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为我们带来一个荣耀的将来，
为我们带来一个荣耀的将来。
我们先看20到28节，
我们先看一下20到28节。
在这里保罗是讨论耶稣基督复活所带出来的结果。
在这里保罗讨论的是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结果。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谈到普世性的复活。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谈到普世性的复活。
他所关注的，
他所关注的
是基督徒最后的结果究竟是怎样。
是基督徒最后的结果究竟是怎样。
在20节那里，
在20节，
保罗指导基督的复活，
保罗指出基督的复活
使到他成为那些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初熟的果子，
是他们那些在 保罗指出基督的复活使他成为那些在基督里死去的人的初熟的果子。
咩叫做初熟嘅果子呢？
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呢？
呢个系农耕社会嘅入面嘅一个图像。
这是民间社会里的一个图像。
在农耕社会里面，
在农耕社会里面，
当农夫见到这些初熟的果子，
当农夫看见这些初熟的果子，
他就知道收成就快到，
他就会知道收成快到了，
这个收成是必定会发生的，
这个收成是一定会发生的。
当保罗用这个图像，
当保罗使用这个图像，
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所指出的，
他所指出的，
就是基督复活这个事实，
就是基督复活这个事实，
就像初熟的果子一样，
就像初熟的果子一样，
见证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见证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父神在最后的时候，
父神在最后的时候，
他同样会使到基督徒，
他同样会使基督徒，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得到复活，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得到复活。
然后保罗在21到22节的时候，
然后保罗在21到22节里，
他以基督和亚当作为一个对比，
他以基督和亚当做一个对比，
去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
去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保证了我们基督徒的复活，
是保证了我们基督徒的复活。
他在这里讲到，
他在这里说到，
当亚当犯了罪，
当亚当犯了罪，
不单止这个世界受到罪的玷污，
不单止这个世界受到罪的玷污，
死也因此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
死也因此进入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这个正正是指出一件事，
这正是指出一件事，
我们都是在这个被罪恶所捆绑的世界里面出生，
我们都是在这个被罪恶捆绑的世界里面出生，
我们同样是被死亡的这个权势去管辖，
我们同样的是被死亡这权势所管辖，
我们没有例外，
我们没有例外。
但是在当中，
但是在当中，
父神却使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
父神却使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
正如我们参与在亚当的罪里面，
正如我们参与在亚当的罪里，
以致到我们被死亡的权势所管辖，
以致我们被死亡的权势所管辖，
同样因着信，
同样的因着信，
我们可以活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活在耶稣基督里，
也因为这样，
也因为如此，
父神会使到我们从死里复活，
父神会使我们从死里复活，
能够脱离这个死亡的权势，
能够脱离这死亡的权势，
我们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可以复活，
可以复活。
然后在23节那里，
在23节里，
保罗继续的去解释，
保罗继续的去解释，
在神的计划里面，
在神的计划里，
是有先后次序，
是有先后次序的。
首先父神是使到基督复活，
首先父神使基督复活，
然后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这些因信而在基督里面的人，
我们这些因为信在耶稣基督里的人，
也会在父神的能力之下，
也是会在父神的能力底下
得以复活，
得以复活。
在24节那里，
在24节里，
保罗指导，
保罗指出，
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这个就带入到最后的终结，
这就是带进了最后的终结。
在这个终结里面，
在这个终结里，
有两样事情会发生，
有两件事情会发生。
第一，基督会毁灭所有与神为敌的势力，
基督会毁灭所有与神为敌的势力。
然后在25到26节的时候，
在25到26节的时候，
保罗去解释他这里说的什么，
保罗去解释他在说什么。
在25节那里，
25节里，
基督是因为和死里面复活，
是因为基督在死里复活，
他现在已经作王，
他现在已经作王，
但是到了最后，到了终结的时候，父神就会使到基督得到全面的胜利，
父神会使基督得到全面的胜利，
毁灭一切的仇敌，
毁灭一切的仇敌。
在26节那里，
在26节里，
神最后的仇敌是死亡，
神最后的仇敌是死亡，
点解死亡系神最后嘅仇敌呢？
为什么死亡是神最后的仇敌呢？
因为神就系生命，
因为神就是生命，
而死亡系生命嘅完全嘅相反，
而死亡是生命完全的相反，
所以死亡系代表咗嗰啲完全反对神嘅势力。
所以死亡代表的是那些完全反对神的势力。
死亡是神最后的仇敌。
死亡是神最后的仇敌。在终结的时候，
保罗指出，基督因为从死里面复活，
基督因为在死里复活，
他已经战胜了死亡，
他已经战胜了死亡。
但是到终结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复活的时候，
当我们所有人复活的时候，
这一个事情见证了神战胜了他最后的仇敌，
见证了神战胜了他最后的仇敌，
完全得到胜利。这里暗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里暗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在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
在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里，
不会再有死亡，
不会再有死亡，
亦唔会有任何反对神嘅势力嘅存在，
也不会存在任何反对神的势力。
然后第二样嘢，
然后第二个
喺终极入面，第二样会发生嘅嘢，
在终极里第二件会发生的事情，
就系基督会将嗰个国度重新交俾父神。
就是基督会把国度重新的交给父神。
喺第27-28节入面，
在27-28节里。
保罗再重新的去解释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
保罗再一次重新解释这什么意思。
在27节的地方，
在27节，
保罗引用诗篇，
保罗引用诗篇
指出父神会将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
指出父神会让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
然后在28节，
在28节，
保罗指到最后，
保罗指出在最后
只会将这个国度交回给父神，
只会把这个国度交给父神。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有一个了解，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有个了解，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处理以后神学要讨论的问题，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处理以后神学要讨论的问题，
他这里最基本要讲出两样的事情，
他这里主要讲出两件最基本的事情。
整个父神所带出来的这个拯救的工作，
整个父神所带出来拯救的工作，
完完全全本于基督，
完完全全本于基督，
基于基督，
基于基督。
没有基督的时候，
没有基督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拯救，
就没有这个拯救。
但是最终的一样东西，
但是最终的一件事，
他要指出的，
他是要指出，
就是最后神会成为万物之主，
就是神最后会成为万物之主。
换句话来说，在终局的时候，神会同万物存在，
神会与万物存在，
他的和平，他的慈爱，会充满这个世界，
会充满这个世界。
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了解到当最后的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能了解到在最后的新天新地里，
被拯救的人类，
被拯救的人类，
还有被拯救的这个创造界，
以及被拯救这个创造界，
会重新的活在神的面前，
会重新的活在神的面前，
享受他的慈爱，
享受他的慈爱，
不会再有悲哀，
不会再有悲哀，
不会再有死亡，
不会再有死亡，
进入真正的安息入面，
进入真正的安息里。所以总的来说，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保证了我们将来在末世的时候，
保证了将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神会使到我们复活，
神会使我们复活，
然后我们会同神，
然后我们会跟神
过重新过一个甜蜜和和谐的团契生活，
重新过一个甜蜜和谐的团契生活。
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这个复活节，
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复活节，
有很多时候我们注重的，
很多时候我们所注重的，
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是我们一定要谨记，
但我们一定要谨记，
复活节不单止是我们纪念过去曾经发生的一件事实，
复活节不单只是要纪念过去曾经发生的一件事实，
不单止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
不单只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
在复活节的当中，
在复活节的当中，
我们更加表达了我们的盼望，
我们更加表达了我们的盼望，
我们相信有一日，
我们相信终有一天，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会从死里面复活，
我们会从死里复活，
我们会重新进入与神真正甜蜜和谐的团契生活里面，
我们会重新进入与神真正和谐甜蜜的团契关系里。
复活节是一个盼望的表达，
复活节是一个盼望的表达，
同样这里也更加再一次提醒我们，
同样的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
但是我们真正的家乡不在这个世界那里，
但是我们真正的家乡不在这个世界里，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而言，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是我们暂住的地方，
只是我们暂住的地方，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一切，
不是在这个世界，
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在世人的眼光里面，
在世人的眼光中，
不论他们看我们是成功的，
不论他们看我们是成功的，
不论他们看我们是完全失败的，
还是他们看我们是完全失败的，
他们一切的看法，
他们一切的看法，
这个世界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这世界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没可能决定我们将来的生命，我们的目标，
没有可能决定我们将来的生命和目标，
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将来，
是基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要基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经文里，
我们学到的第二件事，
我们学到的第二件事，
就是这个荣耀的将来，
就是这个荣耀的将来，
会改变我们今天怎样去过活，
会改变我们今天怎样过生活。
我们再看一下29到34节，
我们再看一下29到34节，
保罗在这里继续他前面的讨论，
保罗这里继续前面的讨论，
他说到如果前面所说的不是真的话，
他说到假如前面所说的不是真的，
保罗所做的，
保罗所做的，
跟他们所做的，
与他们所做的，
完全是徒然的，
完全是徒然的。
在第29节那里，
在29节里，
保罗用了哥林多教会里面，
保罗用了哥林多教会里
一个非常奇怪的做法，
一个非常奇怪的做法，
在和合本里面，
在和合本里面，
他是这样讲，
他是这样说，
不然，
不然，
那些为死人受洗的，
那些为死人受死的，
将来怎样呢？
将来怎样呢？
若死人总不复活，
若死人总不复活，
因为何他们受洗呢？
因为何为他们受洗呢？
在现代中译本里面，
在现代中译本里面，
它的翻译是更加似原文，
它的翻译更加接近原文，
大家听清楚，
大家请听清楚，
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他这里怎么说呢？
他说不然，
不然，那些为死人的缘故受洗的人将来要怎么办呢？假如死人不会复活，为什么要为他们的缘故受洗呢？
我用广东话代读一次
啊，他在广东话再念一次。
不然那些为死人的缘故受洗的人将要怎么样怎么办呢？假如死人不复活，为什么要为他们的缘故受洗呢？其实在这里有很多事我们不清楚，
在这里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清楚，
我们不知道哥林多教会搞些什么，
我们不清楚哥林多教会在搞什么，
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
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
这个是叫做替代性的受洗，
这是叫做替代性的受洗，
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这样，
很可能是这样子发生的，
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信了主，
就是哥林多教会有部分人信主了，
他们信了主之后，
他们在信主以后，
但是等不到洗礼他们就死了，
但是来不及等到洗礼就死去了。
因此哥林多教会入面嘅有啲人，
因此在哥林多教会里有些人，
佢哋就谂咗一个方法。
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为了这些受洗的人，为了这些死去的人的缘故，
就是为这些死去人的缘故，
去代表他们接受洗礼，
去代表他们接受洗礼。
对这个礼仪究竟是什么意义呢？
对这个礼仪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完全不能够确定，
我们完全不能够确定。
在历代的教会里面，
在历代的教会里，
从来没有人这样做，
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虽然我们不明白，
虽然我们不明白，
但是保罗引用这个例子的意思却是非常清楚。
保罗引用这个例子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
保罗指导他们这个特殊的行动，
保罗指出他们这个特殊的行动，
就是证明了他们基本上相信，
就是证明了他们基本上是相信
死人将来会有一日复活，
死人将来有一天是会复活的。
如果不是，
要不这样的话，
他们这样做，
他们这样做
简直是多余，
简直就是多余的。
保罗在这里暗示一件事，
保罗在这里暗示一件事，
这个死人复活的信念，
这个死人复活的信念，
他们对将来的这个盼望，
他们对于将来的盼望，
实际上影响了他们今天的做法，
实际上影响着他们今天的做法。
虽然这个做法很奇怪，
虽然这个做法很奇怪，
但是更加重要的，
但更加重要的是，
是保罗下面四节要讲的东西，
是保罗接下来四节所要说的。
在第三十到三十二节里面，
在三十到三十二节里，
保罗用修辞学里面几个提问，
保罗用修辞学里面的几个提问，
重新的去描述他一生里面所经历的一些所经历的一些事，
重新的去描述他一生你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作为一个例子，
作为一个例子。
在第三十节那里，
在三十节里面，
保罗这样问，
保罗这样问，
为什么他要在宣教的路程上面，
为什么他要在宣教的路程上
去忍受所遇到的各种的艰难和困苦，
去忍受各种的艰难和困苦。
在三十一节的时候，
在三十一节里，
保罗用了宣誓的口吻，
保罗用了宣誓的口吻，
非常郑重的去指出，
非常郑重的指出，
他在宣教路程上面，
他在宣教的路程上，
他真是日日的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是天天的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第三十二节的时候，
在三十二节，
保罗继续问一个问题，
保罗继续问一个问题，
如果信主的人，
假如信主的人
真的不会从死里复活，
真的不会从死里复活，
信主的人，
信主的人
跟一般在街上面行走的人并没有不一样，
跟一般在街上行走的人没有不一样，
信主和不信主的人，
信主和不信主的人，
死亡是最后的结局，
死亡都是最后的结局，
一切都因为死亡结束，
一切都因为死亡而结束。
如果是这样的话，
假如这样的话，
保罗问，
保罗会问，
为什么我不去好像普通人一样，
为什么我不像普通人一样
吃吃喝喝，
吃吃喝喝，
到其他地方好好去旅行，
到其他地方好好的旅行，
特别放假一定去旅行，
特别是在假期一定要去旅行，
享受今日的生活，
享受今天的生活。
为什么我不敢做，
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
而要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
而要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
去面对生命的危险，
去面对着生命的危险。
其实透过这些的提问，
其实透过这些的提问，
保罗言下之意是很清楚的，
保罗言下之意是非常的清楚。
对保罗来讲，
对于保罗来说，
将来死人复活，
将来死人复活
是一个很确定的事实，
是一个很确定的事实。
所以死亡不是一个终结，
死亡并不是终结，
死亡是一扇门，
死亡是一扇的门，
通过这个门口，
通过这个门口，
我们能够进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将来，
我们能够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将来。
也因为这样，
也因为这样子，
保罗可以天天冒着生命的危险，
保罗可以天天冒着生命的危险，
面对死亡的威胁，
面对着死亡的威胁。
换句话来讲，
再换句话来说，
父神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将来，
父神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将来，
直接影响紧保罗今日嘅生活，
直接影响着保罗今天的生活。
然后喺33到34节入面，
然后在33到34节里面，
佢继续嘅去鼓励嗰啲哥林多教会嗰啲人。
他继续的鼓励哥林多教会里的人。
如果信徒将来嘅结局，
如果信徒将来的结局，
如果这个从死里面复活是这么真实的一件事情，
如果从死里复活是如此真实的一件事情，
他们需要按照这个荣耀的将来，
他们需要按着这个荣耀的将来
去为他们现在的行为悔改，
去为着他们今天的行为而悔改。
在33节那里，
在33节里，
保罗提醒他们不要再继续的自我欺骗自己，
保罗提醒他们不要再继续的自己欺骗自己，
他们 不应该再坚持，
他们不应该再坚持
死人不会复活的这件事，
死人不会复活这件事，
他们这些这样的言行，
他们这样子的言行
是 不是基督徒应有的理解和行为，
不应该是基督徒应有的理解和行为。
在这里还有更深的一个含义，
在这里还有更深的含义，
他们同样也不应该继续受其他人的欺骗，
他们同样也不应该继续受其他人的欺骗。
在这里保罗指出，
在这里保罗指出，
滥交是败坏善行，
滥交是败坏善行。
其实真是指什么呢？
其实这里真正所指的是什么呢？
他这里讲到结交损友败坏德行，
他这里指出的是结交损友败坏德性，
特别在34节下半节里面，
特别是在34节的下半节，
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
因为有一些人不认识神，
因为有些人不认识神，
保罗在这里提醒，
保罗在这里提醒，
提醒他们要好小心，
提醒他们要小心，
不要和那些在外表上面好像基督徒。
提醒他们不要跟那些在外表上像基督徒的人，
但是他们的言语行为，
但是他们的言语和行为
却与基督徒不相称，
却与基督徒不相称。
他们不要跟这些人做朋友，
不要跟这些人交朋友，
不要跟这些人分享一切，
不要跟这些人分享一切。
因为当他们与这些人成为朋友的时候，
因为当他们与这些人成为朋友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会受他们的影响，
他们很容易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然后在34节里面，
在34节里，
保罗同样要他们醒悟过来，
保罗同样要他们醒悟过来，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
好像上面一样，
就像上面一样，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
是指到他们不要再不相信死人没有复活的这件事，
是指出他们不要再相信死人不会复活这件事情。
正面来讲，
正面的来说，
就是要他们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
就是要他们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
所以对我们总括来讲是什么呢？
对我们来说总括是什么呢？
保罗指导，
保罗知道，
若果我们真正相信，
若我们是真正的相信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荣耀的将来，
神为我们预备这个荣耀的将来，
我们今天在世的生活，
我们今天在世的生活
一定与非基督徒不一样，
一定要跟非基督徒不一样，
我们会愿意放弃今天安舒的生活，
我们会愿意放弃今天安舒的生活，
去为爱我们这个神去冒险，
去为爱我们的这个神而冒险。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我相信第一样东西很重要的，
我相信第一件事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思想上面的改变，
就是我们在思想上要改变。
最重要的一样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件是什么呢？
是对死亡的看法，
是对死亡的看法。
这个不等同我们说死亡不是恐惧的一件事情，
这不等同于说我们对死亡不会恐惧这件事情。
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孤单，
我们会感觉孤单，
我们有些时候会感觉惧怕，
我们有些时候感觉惧怕。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当我们面对亲友的死亡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亲友的死亡的时候，
我们同样面对失落的感受，
我们同样会面对失落的感受，
我们同样会面对悲哀，
我们同样的会面对悲哀。
但系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好紧要一样嘢。
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死亡唔系终结。
死亡不是终结。
死亡系一道门。
死亡是一扇门。
系从呢度进到神荣耀嘅将来嘅当中。
是从这里进入神荣耀的将来的当中。
因此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我们会经历寂寞，
我们会经历寂寞，
我们会经历孤单，
我们会经历孤单，
我们会经历 失落，
我们会经历失落。
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
但是在神的恩典里，
我们盼望这个正确的理解，
我们盼望有这个正确的理解，
以致到我们不会像世人普通世人一样，
以致我们不会像普通的世人一样，
他们是完全的绝望，
他们是完全的绝望。
在这个悲哀里面，
在这个悲哀里，
我们仍然是有盼望，
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
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改变我们的目标，
第二件事情是要改变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不会好像世人一样，
我们的目标不会像世人一样。
有很多的时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有很多时候基督徒所定的目标是跟世人是没有分别的。
很多时候基督徒所定的目标与世人是没有分别的。
我记得我以前有个基督徒的朋友，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基督徒朋友，
他在 iBand 他在那些 iBand 里面做很高很高的位置，
他在银行里面做很高层的位置。
他跟我讲一件事，
他跟王博士说一件事情，
我有个目标，
他说我有个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去到40岁之前我赚够晒所有的钱，
就是在40岁以前赚够所有的钱，
然后我退休，
然后就退休。
那我说，咦，你退休做什么呢？
那你退休以后会做什么事情呢？
我环游世界，
会去环游世界，
我享受人生，
去享受人生。
他没有分别，
他与世人没有分别，
完全跟世人没有分别，
完全与世人没有分别。
咁你话，诶，呢啲平信徒啫，信牧师可能好啲。
他说这只是平信徒，或许牧师会好一点。
牧师只系转化咗佢嘅目标。
牧师只是转化了个目标。
我曾经知道有个牧者。
曾经有一位牧者。
佢要扬名立万。
他需要扬名立万。
佢希望喺佢做牧师嘅喺教会喺呢个牧养呢个教会嘅时候，
他希望在牧养这教会嘅时候，
佢起一座好宏伟嘅礼拜堂，
去建一座很宏伟的礼拜堂，
然后佢用尽世人一切嘅方法，
然后他用尽世人一切的办法，
佢用尽一切嘅 politics，
他用尽一切的策略
去推动教会，
去推动这个教会。
完成他自我的目标，
完成他自我的目标。
他跟世人没有分别，
他也是跟世人没有分别。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一定要了解，
如果我们荣耀的将来，
如果我们荣耀的将来，
我们真的相信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真的相信这个时候，
我们所定的目标，
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不会只是看住在自己的身上，
不会只关注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是关注我究竟是会怎样，
我们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关注我会怎么样，
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究竟要怎样过活，
我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要怎么过活，
而是关注神的恩典怎样去临到其他的人，
而是应该关注神的恩典怎样去临到其他人。
我们的目标是看到周遭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目标是要看到周遭有需要的人，
他们如何的去经历这个神的恩典，
他们如何去经历这神的恩典。
我们的目标是关注神所关注的事，
我们的目标是要关注神所要关注的。
这里也带出更重要的一件事，
这里也带出更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在某方面上面是跟这个世人是有些分别的，
在某方面跟世人是要有分别的。
这个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去工作过活，
这个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工作过活，
我们同样需要工作过活，
我们同样的需要去工作去生活，
同样面对工作里面所有的困难，
同样的会面对工作里的所有的困难，
也可能面对失业的危险，
也可能面对失业的危险。
但是很重要的一样嘢。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哋工作所得嚟嘅成果。
我们工作所得来的成果。
我哋唔单止会与我哋家人分享。
我们不单止会与我们的家人分享。
我哋同样会与有需要嘅人分享。
我们同样会与有需要的人分享。
呢个好紧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最后一样嘢。
最后一件事情。
我哋活咗喺澳洲嘅社会入面。
我们活在澳洲这社会里面。
我哋唔觉得有咩特别。
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我哋安然聚会。
我们安然的聚会。
但系我要提醒大家。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
其实澳洲社会这个世俗化是个速度很快。
在澳洲社会里世俗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再过多几年。
再过多几年。
我们只能够讲澳洲社会是什么呢？
我们只能说澳洲社会怎样呢？
是一个 pagan society。是一个异教的社会。
是一个异教的社会。
他们完全是会针对基督教。
他是会完全针对基督教。
我们要准备。
我们要准备。
这里同样提醒一样东西。
这里同样的提醒我们。
若果我们知道荣耀的将来的时候。
假如我们知道荣耀的将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预备自己。
我们需要预备自己。
以至到去到那个危险来到的时候。
以致到了危险来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主去冒险。
我们可以为主冒险。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
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
再一次提醒我们，
再次的提醒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保证了我们将来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
保证了我们将来在末日的时候是会复活。
我们会进入神荣耀的当中。
我们会进入神荣耀当中。
而这个这样的荣耀的将来。
这个荣耀的将来。
同样影响着我们的今日的生活。
同样的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
以至到我们这个群体。
以至于我们这个群体。
给人家可以经历神的恩典究竟是什么。
可以让别人经历究竟什么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你。